BBC 曝光机密文件，中共正入侵尼泊尔边境。日本滑雪美少女遭判失去资格，外媒痛批简直是闹剧，被美除监视，多国记者谈东澳报道遭遇。马克龙急赴乌克兰，普京话寻求各方协调方案。美国司法部查获$36亿失窃比特币，金额创纪录。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9日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今个月8日曝光一份尼泊尔政府被外泄的秘密报告，内容显示目前中共当局正沿着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入侵尼泊尔。 BBC 在报道当中公开这份报告说，据信这个是尼泊尔官方首次指控中共入侵领土，不过中共驻尼泊尔大使馆否认指控，尼泊尔政府目前就尚未公开回应。根据这份泄露给 BBC 的秘密报告内容显示，中共军队正沿着两国边界入侵尼泊尔。秘密报告当中提到，有目击者说中共当局企图侵入尼泊尔国境最西部和中国西藏接壤的胡姆拉地区，并在当地兴建固定建筑物。后来尼泊尔警察和政府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前往调查，工作小组发现中共政府正沿两国边界的界碑建造围栏，并企图在属于尼泊尔的一侧修建运河和道路。工作小组将调查结果汇总成报告，并建议政府应该派安全部队驻扎该地区，以保障边境安全，同时同中共政府交涉解决这一类争端。该报告曾经在尼泊尔政府内部传阅，不过在 BBC 报道之前，尼泊尔政府并未对外公开过。目前还未清楚这份报告为何在此前从未公开，但尼泊尔政府近年同中共关系升温，专家认为是尼泊尔长年同另一大邻国印度有领土争端，借助同中共当局改善关系以制衡印度。而该报告曝光之后，恐怕会导致北京同尼泊尔的关系生变。事实上，过去两年来，尼泊尔国内陆续有新闻报道指控中共当局侵入边界，还曾经引发民众抗议。对于入侵边境指控，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中共大使馆否认此事，对此尼泊尔政府就还未回应 BBC 的询问。另外， BBC 在报道当中还指出，在中共打压之下，不少藏人逃到尼泊尔或者经尼泊尔逃往印度，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0名藏人在尼泊尔生活。中共企图控制和尼泊尔的边境，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想切断这一条藏人的逃生路线。北京冬奥在7日举行的跳台滑雪混合项目引发一场混乱，高人气的日本少女高梨沙罗在第一跳之后被判服装违规，成绩被取消，让她当场痛哭失声。不只是她，包括德国、奥地利、挪威等此项目的顶尖国家共5名女选手因为服装不合格被取消成绩，各国传媒纷纷叫屈，这个简直是场闹剧。25岁的高梨沙罗是在世界杯系列赛取得61冠纪录的得奖热门，7日为日本队打头阵，跳出103公尺好成绩。然而随后就被判服装违规，失去这一跳成绩的日本最后亦都只拿下第4名，同奖牌失之交臂。高梨自责哭泣的模样令日本网友相当心痛，日本网友纷纷抱不平，质疑大会为什么不在赛前检查服装。根据日刊体育报道，高梨5日参加女子个人赛时就是着住相同的装束，然而7日却被判取消成绩。高梨被判大腿的紧身衣宽松2公分，对此有教练指出，比赛地点位于海拔1600公尺处，-15度低温可能导致运动员水分流失，体型出现轻微变化。对此欧洲传媒 Eurosport 直呼这个是场闹剧，并采访德国教练霍恩加克，他愤怒地表示这样太离谱了，他们都赢过世界杯，而且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解释。 另一名被判失去资格的挪威选手奥普塞特告诉挪威传媒，评审在测量时没有遵循正常程序，我不知道应该讲什么，他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测量服装，我们被告知要用同以往不同的方式站立。这个是奥运会上首次举办混合团体项目，挪威教练布拉滕表示，这样对女子运动员来讲是非常痛苦的，我们要推广新项目，给女选手更多参赛机会，但为什么只有女选手被取消资格？这样对我们的运动来讲是可悲的一日。挪威最大报晚邮报亦都形容，2月7号的冬奥根本是一场闹剧。一名荷兰记者在直播冬奥会时被一名戴着红袖章的中共便衣推撞驱离，国际奥委会出面解释说，这个只不过是单一事件，但更多的外国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认为这个不是单一事件。在过去两年当中，驻中国的外国记者被驱逐出境，以及针对记者的恐吓和肢体暴力变得更加普遍。BBC 驻中国资深记者爱德华劳伦斯在 Twitter 上说，我很遗憾，这种事情不是单一事件，而且经常发生在驻华的外国传媒记者身上。被中共便衣粗暴对待的是荷兰广播公司 NOS 的记者达斯，他第二日在 Twitter 上说，自己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被一名戴红色袖章的便衣男子强行拉出镜头，而另一名便衣立即将他们的灯拆了，他们最后不得不在拐角处的停车场继续直播。达斯说，当被质问时，他们无法讲出我们做错了什么。最近几个礼拜，我们同几位外国同事在报道奥运会话题时，多次受到警方的阻挠或者阻止，因此很难好像国际奥委会声称的这样，将昨晚的事件视为单一事件。上个礼拜日，法国24频道的记者莫雷尔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当中主办方指派他们团队一名所谓的导游，此人时刻尾随他们，监视着采访过程，他跟着我们到处走，如果受访者偏离官方言论，那个人就将他们拉开。Feature Story News 的驻北京记者霍炳忠礼拜日在 Twitter 上说，我在王府井被保安拦住，我出示了记者证，我被告知不允许采访行人，不能够询问他们对奥运会的感受。上个月，美国多名共和党人致信 NBC 的高层，担忧中共可能会影响 NBC 的奥运会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7号会见普京之后又赶去基辅，8号会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希望调停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礼拜二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韩，将会带来战争风险。2月7号，普京和马克龙在克里姆林宫会谈长达5个多小时，俄法商定，马克龙访问乌克兰之后，双方再进一步交换意见。马克龙说，普京表示不会升级地区冲突，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够解决乌克兰危机。而普京礼拜二警告，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并试图武力夺回克里米亚，欧洲国家将会自动卷入同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不过他承诺将会寻求适合各方的妥协方案。克里姆林宫礼拜二亦都说，普京没有承诺不作出新的军事行动。对于法国的调停，乌克兰表示愿意寻求外交途径，但亦都强调不会越过红线。近期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国际外交活动异常活跃，马克龙的俄乌之行是欧盟化解危机外交努力的一部分。此外，7号德国总理索尔茨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这个是索尔茨就任总理之后首次访美，双方着重讨论俄乌局势。另外据报道，索尔茨准备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访问莫斯科。法国世界报7号的社评说，马克龙此行如同外交高空袭击，马克龙试图缓解紧张局势，但同时俄罗斯继续强化在乌克兰边境的军力，因此马克龙此行更加似是一场外交冒险。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司法部今个月8号宣布，他们已经追回2016年失窃的94,000多枚比特币，这些比特币目前价值36亿美元，创查获金额的新纪录。 司法部表示，一对被指控企图为这些比特币洗黑钱的夫妇在纽约被捕，分别是34岁的李克登斯泰和他31岁的妻子摩根，两人因为所控罪名将会在联邦法院出庭。据悉，2016年，李克登斯泰和摩根企图从总部位于香港的虚拟货币交易中心 Bitfinex 非法所得的接近12万枚比特币的收益洗黑钱，这些比特币当时价值6500万美元。对此，司法部副部长摩纳可在声明当中说，今日司法部查获了创纪录的最高金额的金融犯罪案件，拘捕了两名涉案疑犯，这样显示加密货币对犯罪分子来讲不是安全的避风港。此外，根据法庭文件显示，部分失窃的比特币被发送到了一个由李克登斯泰控制的电子钱包，大约25000枚比特币透过这一种错综复杂的加密货币交易从电子钱包再转移出来，所得款项被用来购买黄金和非同质化代币等物品。目前剩余的比特币已经在近期被美国调查人员追回，并呼吁失窃的受害者前来认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